请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三节。好，我念，你们跟着。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坚固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动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地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我们在神面前因为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的报答神呢？我们昼夜切切地祈求，要见你们的面，满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教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接下来信士时间，我们请赖传道来传讲。今天他的题目是为人祷告。
大家请过来了哈，弟兄姐妹平安。季节的变化，大概讲大家注意一下身体的保健，神保守你们能够健康。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能够有好的健康的身体，能够服侍神。这一季的主题是什么？这季的主题是容神益人。你们想看哪一个经节？哪一个经节正能够表达出这句话“容神益人”？我想是耶稣基督给世人的最大的诫命。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耶稣说，我们一起来念。耶稣说，好，就在这里哈。这个最大的诫命有两条。第一条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的这样子的爱神。第二条就是爱人如己。没有注意到耶稣基督把这个诫命，这两条诫命没有画等号。他清楚的把他的次序、优先次序列出来。首先我们要对神，然后我们才去对人，要爱神也要爱人，这就是容神益人的表彰。有人认为我们要属灵的生命要很丰盛啊，只要读经祷告就好了，这是不对的。使徒约翰很直截了当的对这个问题来跟我们提醒我们，他说：“人若说他爱神，却恨他的弟兄，这就是说谎了。不爱他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 这是我们从神得到的诫命。虽然我们不可以将爱神跟爱人划等号，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爱神，如何去爱神呢？就要从我们能够爱人来试验。如何看到我们的灵命的成长，有成长，有信心啊、这个就是要看出我们是不是真诚的爱别人如同自己。在我们上一季我们是用罗马书第十二章以后，我们就开始讲到我们的生命改变以后，我们需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更告诉我们，要我们要彼此服侍，彼此的相爱，彼此的这个接纳，彼此的尊重。这些都是讲什么呢？这些都是讲到我们跟人相处，跟人相处最基本的事情就是要从爱人出发点。我们怎么去做呢？要为别人祷告，要为别人祷告。是的，要为别人祷告是最基本的功夫。要就是说，我们为别人祷告，这是最基本的。请注意，这天讲的爱人为别人祷告不是唯一的方法，但是我们说到你连为别人祷告都没办法做到的话，你怎么去真正的爱那个人？在圣经，不管是旧约、新约，讲到祷告的时候，我们都看到祷告不单单是对神来祷告，而且是也是为人来祷告。帖撒罗尼迦前书啊，有很多处都是在讲祷告，这是保罗的祷告。保罗边写边祷告，都是为别人祷告。今天我们所读的经节三章九到十三节，这是一个保罗为别人祷告，为别人来代祷，这个可以来我们今天好好的来看，可以作为我们为别人祷告的典范。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神，我们再一次的在你面前用你自己的话语，主您也使用你孩子的口，孩子的心来传讲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的祷告不单单在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使我们在对周遭人的祷告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帮助所有周遭的人。主要来验证，来试验我们自己如何来爱神。谢谢您用以下的时间，圣灵亲自的带领孩子跟众弟兄姐妹一同来聆听，有耳的当听。我们就这样子的，圣灵你自己工作在我们心中，祷告靠主耶稣名求，阿们。刚才提到为人祷告，为人代祷，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为那个人要热心，有这个爱在我们里面，有这个爱，对人的热爱，你才能够做出祷告。怎么看出来我们这么去爱人呢？首先你就要做到你有渴望的想要去帮助人。在今天我们所读的启示录启印文，我们所读的启印文跟刚才 Simon 帮助我们读的经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是么这样子何等的渴望回到帖撒罗尼迦的众弟兄姐妹那里来帮助他们。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就这样渴望呢？我们就回到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个背景，我们来看看。帖撒罗尼迦的背景是这样子，你从使徒行传17章一节到第九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如何建立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跟希拉来到了腓立比城，他遭受毒打，在那里受囚禁，然后就被要求强迫他 离开那个地区，来到了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保罗在那里来建立教会，来传福音，短短的将近三个星期以后，又遭受到这个反对的力量，他不得不离开了这个帖撒罗尼迦。保罗就继续的到雅典，到哥林多，继续的去传福音，建立教会。保罗的宣教的旅程，我们可以看到是处处遭受到攻击，神却借着这个困难，借着这个灾难，借着这个患难，把福音传出来了，传到不单单传到各地，而且是不同的时代，直到我们今天，都是因为保罗在传福音，都是因为按着神的旨意在传福音。保罗在这个时候，他在思想，他回顾到他最近建立的教会，这些教会大家在传福音的时候都被恶者这样子的逼迫他离开那里，不是他的心愿。他现在想起来，他想到他过去建立的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他很焦急，他回想当中，他想要回去，能够到他那边去，想花更多的时间在一起，来帮助他们，来供应他们，来喂养他们，来兼顾他们。保罗是这样子的渴慕的，看到帖撒罗尼迦有这么多的缺欠，但是在这里面这么的着急，可以说是心焦如焚啊。为什么一个人可以为别人心焦如焚呢？是因为爱那个人。你知道那个人需要帮助，你就想要尽各种方法来帮助他。假如你没有办法帮助他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能是因为你不能够在他旁边，可能是因为他有他的需要，你没办法，没有能力来供应他，也可能是他的问题，你根本没办法帮助他来解决。有些事情也可能是对你的弟兄姐妹，他是看到他实在爱世界，但是不爱神，你怎么去鼓励他，他都不听。也很可能是你的亲戚朋友，他对救恩毫无兴趣，甚至来拒绝。这个时候你只有干着急，心急如焚。是的，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实在是层出不穷，但是感谢主，一个基督徒这个时候能够做什么？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为你所爱的人，为你所关心的人来祷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要带祷，一定要有一个动机，就是为那个人要有渴望，想要帮助他，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要单单的寻求那个人的益处，不是寻求来到他面前得到赞美，得到感激，得到接纳，更不是来满足我们自己的成就感。举个例子来说，有些人在过去，包括我自己，在我们的孩子教导他的物理、数学甚至音乐方面，我们就感到我们有很满足感，有一个成就感。但是基督徒的人生绝对不容许这个成就感来成为我们爱人的动机，我们应该为那个人的益处来服侍他。我们的服侍的目的不是我们去如何来服侍，我们的目的是应该是要怎么去服侍他，使他这些在你来成长，使能够来荣耀神。 而不是我们的侍奉使我们来觉得我们来侍奉的时候觉得我们很舒服，我们受人的感激。我们不可以否认的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才能去服侍的时候，我们在服侍里面可以得到喜乐，我们可以得到赞美。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不要以这个喜乐，服侍的喜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绝对不要用我们在选择服侍的时候用这样子的标准，是能够满足我们这样子的标准来做选择什么样的服侍。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焦点只放在我们自己的恩赐，怎么恩赐，我们的恩赐怎么样的恩赐的看法。我们要小心，不要让这些我们在服侍里面这在成就或者是我们的恩赐表彰我们的恩赐，自我崇拜悄悄地进入我们的内心。我们对人的热爱，第一个要渴望帮助那个人，第二个我们要寻求对那个人的益处，第三个我们要看到神在人的生命里面的改变，使我们能够得到那种真诚的喜乐，真诚的喜乐。三章六到八节，你们看到的经节是讲到是保罗听到人在信心上，这些信徒在信心上爱心上的成长，使他啊大大的欢喜。我们为别人祷告，看到神的恩典成就了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是欢喜。我们最大的喜乐，我至少是我最大的喜乐，是看到一些福音朋友，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为他祷告，他结识信主了。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本来是不冷不热的，我们为他祷告，神借着他的生命不晓得为什么就有显著的改变，他的爱心信心增长的，这些都是让我非常喜乐的事情。我们的喜乐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这因为人的生命的改变，我们得到一个非常振奋的喜乐。刚才我们在保罗的身上学习到为人祷告的动机是什么。首先我们要热爱人的心，要热爱那个人，我们就可以为他来祷告。在三章到九节，我们是三章九到十三节，这里面是讲到保罗为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为人祷告有四方面，四方面我们可以来思考。在四方面里面有第一个就是充满的感恩，带出服侍行动，第三个是爱心的满意，第四个是在末日圣洁无可指责。在帖撒罗尼迦的第一章，前书的第一章跟第三章，我们刚才提的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感恩在保罗的祷告生活中里面是站着何等的重要性。保罗的感恩有两个特殊性，我们来学习，我们来注意。第一个，他的感恩不是感谢人，是为了人向神感谢。通常我们的感谢都沦落到两个极端，不是这个就是那个，这是通常。第一个就是恭维人的感谢，恭维人的感谢，你常常可以看到啊，互相的吹捧奉承人的感谢，不断的恭维人啊，不管到你的工作的结果啊，质量如何，啊，对那个人说啊，你的工作太棒了啊，你的没有你，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完蛋了。像这样的感谢恭维的话语，确实有些时候会让人家很喜乐，会让那个人 感觉很舒服，但是有时候也会让其他人觉得很窘迫，会觉得很难堪。但是最重要的，这些感谢对任何人，对被感谢的跟对他周遭的人都没有产生圣洁的工作。另外一个是绝对不感谢人的，我们也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几个例子，你受托付做某一个计划，你投入了多少的时间来为这个事情来摆上，却从来没有得到一个人对你感谢的话。因为他们有些人认为，当你在感谢你的时候，你会冲昏你的头，让你以为你自己很重要，就自妄大尊妄自尊大。这都是两个极端。但是你看到保罗的感谢不是这样子的。保罗的感谢是为了神，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来感谢神，而且把这些事情这些事实来告诉人，来帮助人，来鼓励人。因此你看到他写信，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代祷，这是代祷，他的代祷就把这个注意力转向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的灵命的成长，讲向灵命的成长，讲出来来鼓励他们，而且告诉他们该感谢的是神，让他们知道，来谦卑的知道他们的灵命所以能够成长是因为神的恩典，如此他们就不会沾沾自喜，反而将荣耀回给神。我们用一个举例，一个例子来向这个同工感谢。事实上我们同工很多很多需要感谢的。我们举个例子，我就用一个名字假名，但是事实上这些都在我们的同工里面，都可以这样子称赞他们，再感谢他们。小芬，我经常为你感谢神，因为不仅你在育婴室里面发挥出你的影响力，而且影响到每一个孩子放在那里的育婴室的孩子们的父母。只有神知道，他借着你完成着这个何等美好的事。当然这些感恩的话不是说说而已，不是，是要出自于真诚的感谢，不要虚伪。神是鉴察人心的，你的代祷，你的感谢的话是否真诚，神都知道的。保罗感恩的特点，第一个就是为人来祷告，不是感谢人，是为人向神来感谢的。第二个，他的感谢是他自己也能够喜乐的。我们来读这个经节，虽然字小一点，是三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在神面前因着甚是喜乐，这一切喜乐又用何等的感谢为你报答神。你初初看这个经节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不是保罗只是为他自己的喜乐来感谢神？是否他认为帖撒罗尼迦的人做得很好，保罗的侍奉得到证明了，所以他就兴高采烈的因为这个事情来感谢神呢？注意看一下，不是的，这是一个误解。你注意到保罗的用词，有一个用词，他谈到因为帖撒罗尼迦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喜乐，这句话很重要。在神的面前喜乐是什么意思呢？他的喜乐有向罪人归向神的时候，天君天使众圣徒在天上的都喜乐。这种喜乐是什么情况的喜乐？在神面前的喜乐，是神跟神同享受那种喜乐的喜乐。因为那种是使神自己能够喜乐的时候，我们所产生出来，因为神喜乐， 我们才是有喜乐的。保罗的价值观跟神的价值观是如何如此的切合，也就是因为那种能够神使使神喜乐而喜乐的人，就是表示说跟有跟神同心的人。所以这一节事实上我们只要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的话比较能够了解，你们的灵性成长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大有喜乐，我深深的感谢你们，我受到的激励更多为你们来感谢，这是何等的喜乐，出自于有跟神同心的喜乐。保罗为人代祷的第一个要充满的感恩，第二个是要带出服事行动的，他的代祷是能够带出行动的。在这个地方是在三章十到十一节，在三章十到十一节我们可以学到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经常有规律的祷告，保罗在用这个词是昼夜切切的祈求，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是说他在有一个规律的祷告的生活，是有一个规律的祷告生活，不是想到就祷告，他是确实想到有当，但是他一定有规律的祷告的生活，他在昼夜当中来纪念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众信徒。我们为别人祷告是要为着他的需要来祷告，他的需要还没有得着，我们要继续为他祷告，这很简单的道理。你曾经为你自己孩子生病的时候祷告吗？你是不是为了他来祷告的时候他还没有医好，你是不是还要继续为他祷告呢？这是不断不断的为他祷告，这个当你有祷告的时候，你关心他的时候，你就会圣灵会帮助你一直一直的不断的为这事情来祷告。保罗昼夜切切的祈求，另外一句话我们要注意，要见你的面。这句话不单单说他是有规律的祷告，还有一个就这后面这句话是表达出他是很渴望的怎么样亲自的去服侍这个信徒。这种祷告这种代祷的是一种心态，不是把我们把别人的需要就丢给上帝上帝你好心你就丢给上帝，他的需要你就丢给他，不是只是说说的而自己不做任何事情的。保罗的代祷是把自己的服侍跟他的祷告结合在一起的，他不仅请求帖撒罗尼迦这个信徒们能够信心能够刚强，他也祈求神要将他把自己投入这个事情上面，在我们的个人的为个人来祷告，为教会来祷告，因为有很多需要我们为他们来祷告的时候，那圣灵会催逼我们去做一些事情的。你诚恳的祷告的时候，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他在替人代祷的时候，神圣灵就催逼他，要鼓励他，为了那个人来写一封信，写个电邮，打一通电话，甚至安排时间跟他一起来交谈。还有很多人我们都亲自感受到，我们现在在讲校园福音，神就会感动人来实际的来参加校园的福音的工作。如此我们在祷告当中，神让我们的心让神来使用我们，使用我们 使用我们直接的来投入个人的服事，投入教会的服事，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能够做到的是来补足某一些人的信心的不足，或者是教会的同工需要的时候，圣灵就催逼我们啊出来服事，我们的代祷就可以继续的不断的，我们的代祷也能够激励我们来出来服事，我们的代祷也常常会遇到困难，要借着耶稣基督不断的来更新我们。这句话三章十一节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直引领我到你们那里去。保罗的祷告的里面，撒旦处处的阻拦他，处处的阻拦他，不让他到帖撒罗尼迦教会，不是一次，是多次。这些阻挡没有使他的祷告受到挫折，挫到灰心，因为保罗相信，保罗相信耶稣基督的引领，耶稣基督一定会引领，耶稣基督一定会战胜，他知道上帝的旨意，所以反而来激励他更热切的来祷告。我们在祷的时候，我们在祷告，我们在代祷，有时候我们会灰心，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哎，我们的祷告好像没有成就，我们就灰心，不要的，我们要看到这一句话，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一定会引领我们。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在曾经在世上，他也曾经为凡事受试探，像我们一样，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能够非常的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一定能够按着神的旨意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阿妹吗？我们看到我们的耶稣基督，保罗为人祷告，第一个是充满了感恩，第二个带出行动来，第三个他爱心满意。这个经文三章十二节用原文的意思我们来表达一下，应该是这样讲的，又愿主扩大你们，并使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和众人的心得到充足。保罗在这里面讲到的扩大，不是讲爱人的次序，先爱弟兄姐妹，然后去爱教会以外的人。保罗在这里面讲到的是一个基础点，一个基础点就是彼此相爱跟众爱众弟兄姐妹已经有了，应该为这个事情来做的，只是这个事情上要扩大。换句话，你过去可能只爱你喜欢的人，听你讲话的人啊，喜欢听你讲啊，他就听你的人，比较顺服你的人，或者是跟你兴趣相投的人，或者是跟你意见相同的人啊，你这样子爱他，这样子爱他是很自然的。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你的爱的舒适区，舒适期是什么？舒适期，你觉得在这范围里面你很舒服，在舒适期要扩大。我举个例子来讲，我有一个大学的同学，他的舒适期非常有限，他在四年的校园的生活，他只到一间餐馆，只吃一道菜，只穿一个颜色的衣服，但是他在大学毕业旅行的时候喜欢上了一位女生为了要引起他注意他就开始穿鲜艳的衣服 他就开始传这个这个上不同样的馆子去，他的舒适区扩大了。艾琳师母跟我都是很内向的人，我们不，事实上我们不喜欢去社交的。他是最理想的度假，他是留在家里面看书来休息。但是因为福音的缘故，他有一个有机会，他就要向陌生人的华人来传福音，来说话，让人家觉得他话不多，但是他让人家觉得很有诚恳、有爱心，所以他带领了不少人来认识神。到了明州，对陌生人讲话的舒适区，他一定要怎么样扩大、扩充。保罗在这里面所讲的扩大，不单单是指数目的扩大，而且是讲到精神、力量、愿景、目标跟心理、爱人的心的扩大。这些祷告是跟古代的，甚至现在的社会的惯例是背道而行。一般人想要讲的爱，想要效忠，想要这讲爱慕的，都是有恩于他的，甚至有些是因为地位，是他的老板嘛，他的我要爱他，很有意思。保罗在这里面讲到，这信徒信心要增强的时候，灵命要增长的时候，他讲的是什么？他的祷告是什么？爱人，爱得更深，也要爱得广。不单单你要为爱你自己家人来祷告，要为你听你喜欢听你讲话的人、顺服你的人来祷告，也要为那些跟你相处不好的人来祷告，跟你相处不好的人祷告。这是一个扩张，扩张你的舒适室，如此你的爱人的心就可以增加，可以满意。保罗最后，保罗为人祷告的第四个主题，第四个主题是在末日圣洁无可指责，在末日圣洁无可指责。这是在三章十三节里面，保罗的祷告希望基督徒都能够信心刚强，他使我们能够在父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指责。这个不是照着暂时的，不是照着属世的标准，乃是在圣洁的神，要注意到是圣洁的神面前成为圣洁，何等的难，但是是可能的，靠着主是可能的，成为圣洁毫无指责。我们看到保罗是根据的，他的代祷是根据永恒的价值观来祷告的。虽然我们每一个人意向都不一样，我们所走的人生的道路都不一样，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这些人，你周遭的人，包括你自己，都无可避免的往前走。往哪里走呢？末日的往前走。我们一天一天的靠近，要见主面。我们的祷告就会这样子的被受的催逼，为别人来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因为别人也跟我们一样的，都必须在主的面前要交账的，求神来刚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使我们能够在末日的时候，在父的面前能够做一个毫无指责、圣洁的神所爱的人。最后，我不是做结论，我是让我们来思考，我们有什么实际的行动来深思。第一个就是我们开始，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就开始来固定为一个基督徒，或多数的基督徒，或者是你周遭的附近的这些以前你不喜欢为他祷告的， 一些你不太舒服跟他相处的人，你挑一个为他来祷告，挑一些人为他来祷告，定义的忠心的为他们来祷告，这样去做。做了几个月以后，你让对方知道，你不要暗暗的祷告，你要祷告完了以后，几个月以后，你就告诉他我为你祷告，你让他知道，而且你要继续的去做，看神怎么去改变你的代祷，看神怎么借着你来祝福别人，祝福你自己，还有我们的喜乐。我们常常我们的人生的喜乐，我们的人生喜乐的源头是什么？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的人生喜乐的源头跟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只有这种喜乐？我们祷告的内容有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来思考一下，再我们来操练一下我们为别人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